上一课呢，我们讲了唐卡主要分两大类，一类是藏式的传统工艺唐卡，一类是引入了汉式工艺的唐式唐卡。这一课我们主要讲一下传统工艺的藏式唐卡是怎么制作的。唐卡它是一种宗教艺术题材的形式，所以你的第一步就是要有一个宗教仪式。唐卡的制作，它的第一步和最后一步都是宗教仪式，因为它是宗教画。第一步叫做祷告祈愿，最后一步叫做开光，只有完成了这两步，这唐卡才算结束。祷告祈愿意思就是我们要为一个什么事儿画一个什么画，然后呢通过这个宗教仪式确定开始的日期、具体的题材，然后开画啊，不是你抡起来就画。这是第一步，祷告祈愿。画唐卡的第二步叫准备材料。准备材料呢又分两支，一支叫准备画布，一支叫准备颜料啊。现在画唐卡这两步都不需要了，但以前需要，因为以前画唐卡讲究，唐卡它不是画在纸上的啊，你拿来就开始，它是画在布上的。画唐卡呢有点类似于画油画，它的早期有一个做画布、崩画布的工作，因为早期的唐卡啊是画在麻布上的，就是克什米尔麻布。那个麻布它不宽，一小条一小条的，你先要拿鹅卵石把它的表面打光了，就跟那个西画做画布一样，把那个麻布打光了，然后呢用动物胶一条一条的把这个麻布粘起来，粘成一个整张，你要画多大粘多大。唐卡呢它没有固定尺寸，一般的情况是一米长啊，六七十厘米宽，但是也有很小很小的唐卡，几厘米、四厘米、五厘米，放在嘎物里头，也有非常非常大的唐卡，十几米、几十米的。后期我们现在唐卡一般就是白棉布或者绸布，那就简单了，就没有这个工作了。但是它也根据大小，它也有一个缝布、裁布、绷布的过程。准备完画布，同时你还得准备颜料。传统唐卡它的颜料都是矿物颜料，就类似于今天画油画的有一个小支叫岩画，就是所有的颜料全是自然界的岩石磨出来的，都是自然界的矿物或者植物。早期唐卡它的用料非常的考究，它不光是有颜色，它还要求产地，叫做五色五地，就是任何一种颜料都有标准来源和标准产地。五色，白、黄、红、蓝、绿，那你还得有标准地。那剩下的颜色呢？剩下的颜色都是由五色调出来的，五主色调出来的辅色。其中这个黄色必须是康区产的雄黄或者石黄，那这个蓝色呢必须是甘孜贾戎地区产的青金石，你那个东西还得给你磨成粉，多大的工艺。绿色呢在拉萨和日喀则之间有个尼木县，它产的孔雀石，磨成粉，那是绿色。后期唐卡又发展出了其他的颜色，比如金的、描金枝、银的、黑的、紫的，那就加入了除了矿物之外又加入了一些植物颜料。总之这种颜料做的唐卡跟现代颜料工艺的就不一样，这种唐卡可以百年如新。比如说我们前面讲过万福阁里头达赖七世献的41幅如意宝树佛本生记唐卡，那就是这么做的，几百年都跟新的一样挂在那儿，一直就挂在那儿。它除了贴着窗边那几张有点脱色啊，里头都跟新的一样，那窗边因为老太阳晒它有点脱色。第一步宗教仪式，第二步准备画布和颜料，第三步那就抡开了开画。但是呢开画也分步，你只要学过画画就知道了。画画第一步是什么？构图。你先要对这个画有一个整体构图，简单的说你对要画什么你心里得有数。而且唐卡的构图它不是瞎构的，你想构什么样构什么样不行，唐卡它是一种宗教画，它的构图和风格发展了好几百年，所以从它的制式到构图，从内容到题材，它都有标准和规定。唐卡从它出现开始，我们讲公元1100年到现在， 从它出现开始到它完全成熟，中间经历过六个画派。我们说它受过印度风的影响，受过尼泊尔风的影响，又结合了本地。其中我们主要能看到的唐卡是后三个画派的，前三个画派的太早远了，我们已经看不到了，基本看不到了。后三个画派里最有艺术感染力的，最有民族风的，最体现藏民族风格的，我最喜欢的是钦泽画派的唐卡啊。但是这种唐卡比较少，为什么呢？因为主要的唐卡生产时期是康雍乾盛世以后，或者说乾隆以后。到了清乾隆，乾隆皇帝的审美呢特别的，怎么说呢，就是你看一下康雍乾的瓷器变化，大致可以理解清三帝的审美变化。唐卡绘画的风格也受到了清宫审美风格的影响，所以我们保留下来的唐卡，包括我们现在市面上看到的唐卡或者新仿唐卡，基本上都是后两个画派的，就是新缅画派和嘎孜画派。新缅画派的构图呢是这些唐卡里的主流构图，就我们说第一件事要整体构图，对吧？一般都是按新缅画派的构图去构的，它是主流。常见的唐卡构图，常见的啊有六种，其实有很多种啊，我们捡最具特点的，我们经常能看到的有六种。第一种叫三段式唐卡。什么叫三段式呢？就是上中下三段，中间是主体，是立佛或者坐佛，上方是众菩萨，下方是众护法神，这叫上中下三段式，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叫左右对称式唐卡。左右对称式呢，中间也是主尊，但是它的画以中心为轴，左右做相同内容相对内容的这种对应式展开。这两种唐卡，它从构图的角度讲，都是追求一种平衡均等的效应，就是一个以中心上下平衡，一个以中轴左右平衡。这两种构图追求的都是平衡感。这类平衡感的构图用于画什么呢？用于突出它的中心。这个中心是什么呢？尊像。所以上中下三段式唐卡和左右对称式唐卡这两种构图一般都用于画尊像。啊，第三种唐卡叫五坛聚会式唐卡。五坛聚会，中间是一坛，就跟我们讲坛城一样，中间是一坛，像一个莲花，上下左右四坛或者五坛，就开成一花五瓣或一花四瓣的形式，形成一个众星拱月。第四种叫回环式。第三种和第四种用法是差不多的，第四种叫回环式。什么叫回环式呢？画过油画才知道，回环式它就是通过散点透视的原则，近大远小，在这个画里找到几个消失点。五坛聚会式唐卡和回环式唐卡，它们一般都用于画有故事情节的画，就这个有故事情节，哎，一个坛是一个情节，一个坛是一个情节，回环式也是近大远小，它几个消失点展现的位置展现的是故事的不同情节部分。这两类构图式一般会将唐卡的情节按顺序围绕于中心的主尊附近。它用于什么呢？它用于画本生故事。我们说前两种画本尊像，这两种画本生故事，就是他如何成佛的呀，如何成道的呀，如意宝树佛本生记啊，释迦牟尼成道啊，本生故事。三四两种构图是本生故事唐卡。第五种构图呢，它是一般画祖师像用，叫做如意宝树式唐卡。什么叫如意宝树呢？就是一棵树，画面就像一棵展开的树形，人物布的像一棵树形，整个中间有一个主干，一层一层的展开，树形展开，会画四序部的本尊呐、罗汉呀、菩萨、空行护法，就在这个树冠上。中心呢，中心上方就会画历代传承的祖师沿着这棵树展下来，哎，这就相当于要画我们的传承。这种唐卡一般人物规模阵容庞大啊，主要用于祖师像。雍和宫有一幅著名的唐卡就是这种形式的，叫上师供养资粮图。它的主尊呢，宗喀巴大师，叫格鲁派的宗师。 第六种构图式是非常值得介绍的，它是一种特别具有视觉冲击力的唐卡，这种唐卡叫千佛地式唐卡。千佛地式唐卡它的等级往往都非常高，首先是一个中央主尊，在中央主尊周围呢，以直线纵横排列十个、几十个乃至上百个主尊佛像，大家懂这个形式吗？就是中央是一个主尊，旁边就像那个田字格一样，一模一样的佛像排着几十个、上百个，很整齐，像阵列。这是一种非常传统的构图样式，它是有来源的，它来源于佛教的石窟造像。佛教石窟造像里有一种造像模式叫千佛洞，千佛地式唐卡就来自于千佛洞。因为唐卡它是艺术形式，但是它是表现宗教信仰的艺术形式，所以它选题的时候不光是要通过艺术来刻画佛像本身，对吧？它一定要选择一个数字来象征圆满，懂我们的意思了吗？66 88 99 就是在这个唐卡里的佛，它的数字是某一固定数字，这个数字象征圆满。所以任何一幅唐卡你去数它包含的佛像数字，只要是这个正规的唐卡，它这个数字往往是一个吉祥数字，以表达自己对佛的恭敬之心。比如我们常见的21度母、101金刚持、108尊圣佛母，都是这种大量出现的千佛地式的唐卡。整数就是像纪念碑一样啊。作为信仰者，大家认为千佛地这种唐卡呢，因为它具有一个吉祥数字的佛像，有吉祥数字的佛像会怎么样呢？那法力就会有倍增型效应，你画一个佛和画108个佛，对吧？那当然不一样。所以千佛地唐卡是几种唐卡构成里头特别受到推崇的，等级也相对比较高的一种唐卡。那这是画唐卡的第三步，构图就完成了，那剩下的就是开始动手。